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2025年9月10号，美国政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查理·科克在犹他州校园中举行研讨会的时候，被一位枪手击杀谋杀了。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查理·科克是谁，他是一位民主运动人士，不是政界，不是政府人士。有人把他的被杀与马丁·路德·金的谋杀相提并论。维基百科全书这样介绍查理·科克：美国保守派政治运动人士、创业家、作家和媒体名人，于2012年和比尔·蒙哥马利共同创立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 查理·科克在媒体上有上百万的跟随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媒体人物。他也是一位保守派基督徒，持传统基督教观点的，坚定地捍卫圣经的原则，捍卫男人的职责身份，捍卫家庭的观念。他反对 DEI， 多元平等包容，重视圣经中的价值观。他也强调回归理性 common sense。 查理·科克在美国各大校园频繁地举行研讨讨论会，与年轻人自由地一对一地对话提问，挑战当今美国甚至世界政治运动舞台当中的各样的话题。他非常的开放，他也走访了英国的著名大学举办研讨会。查理·科克的讨论话题涉及宗教、家庭、教育、舆论、媒体、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领域。他把基督教的价值观与美国现实社会中的各样的挑战、困难、问题，非常真实的、清晰的、开放的、勇敢表达出来。论到人生意义时，他这样说：你为何转而去让你的生命有果效，去给予、去产生、去承担风险，为别人的生命而播种、撒种，这是圣经的原理，因此才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如此的美好。
To go do something productive with your life.
Wow.
To go give and to produce and to risk and to then go sow into other people. That is a biblical idea that has made the world a profoundly better place.
It's been a long day.
这是查理·科克的信仰、圣经观、人生观。一个蒙呼召的人，他是有使命的人，他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他人的生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讲到家庭时，他对一位年轻的黑人母亲这样说：许多黑人家庭没有父亲，你的那位小天使配得一位好父亲。不幸的是，当父亲离开家庭后，政府就涉入家庭，取代了父亲的位置。有些人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但这些需要应该激发父亲留在家中继续持家，而不是离开家庭、远离家庭，逃避父亲的责任。美国民主党完全不讲父亲的角色，而我们共和党却强调男人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来，为家庭的需要提供帮助。有了坚固的家庭，才有小的政府以及更美好的国家。这是查理·科克对政府、对家庭的观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
And that little precious angel of yours deserves to have a father around. And unfortunately, as we've removed dads from families, government has come in and has taken the place. So.Some people need help and they need social assistance. All of that should be about incentivizing the dad staying around, not the dad leaving. The Democrat Party does not talk about dads at all.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are talking about how men need to be men again, in the home, take responsibility, provide for your family, and with strong families comes smaller government and a better country.
9月10号，查理·科克被谋杀时，我正好有机会第一手观看了电视报道。当时我十分的震惊，非常的震惊，而他的死亡在美国立刻掀起了惊涛巨浪。有人称这是美国历史上灰暗黑暗的一天，也有人讲这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就连我们的微信博主也有许许多多的报道，我比较少看到在我们中文的媒体当中有这么多自媒体的人物第一时刻出来报道查理·科克的消息。有位评论员这样讲，9月10号是美国黑暗的一天，查理·科克以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政坛掀起风暴，他的信仰力量和智慧、清晰的逻辑和口才影响了上千万人的思想和意志。这是我们一位华人评论员所讲的。许多华人评论员、华人媒体对查理·科克的关注是基于对我们人生、生命的自由、权利的信仰的向往跟追求，对吗？自由言论，言论自由不仅仅是美国人的自由，而且是世人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如果美国这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失去了自由言论的机会，最终以武力、以子弹解决问题，使他人住嘴的话，那么美国甚至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查理·科克是首位媒体、自媒体名人因政治的原因、因自由言论的原因被杀，开创了美国政治暴力的先例。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任何政党的官员，而是一位自由媒体人。他的被杀开创美国暴力的先例。犹他州州长立刻把这件枪杀事件定性为政治谋杀 （political assassination）。他把这事件推向了新的一轮撕裂，美国新的一轮的撕裂。美国两党、媒体、舆论、教会、杂志、民众等等纷纷发表议论、评论、争论，甚至彼此指责。就在美国众议院要为查理·科克举行哀悼的时候，后面就有众议员大声的抗议，不允许，甚至有人幸灾乐祸，还有人在有人悼念查理·科克的仪式当中蓄意的破坏、挑衅。犹他州州长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醒国外势力对美国的影响跟渗透，美国社会可能发生震动跟暴乱。我们如何看待这件政治事件？我们如何看待查理·科克的被杀？如何看待美国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回应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如何从圣经当中、从圣经观来看查理·科克的被杀，看美国社会如今的回应呢？今天我将从《路加福音》13章与大家分享谁比谁更有罪？路加福音13章1到5节，谁比谁更有罪？请大家先听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经文对话有三群人，三类人，在耶路撒冷献祭被杀的加利利人，其余的加利利人，以及提出问题的加利利人群众，当然后面还有一个黑手比拉多。比拉多当加利利人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的时候，残暴的比拉多，我们知道比拉多是罗马的一个巡抚，此人欺压压榨民众特别的残暴，他就把这些献祭的加利利人呢杀掉了，就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在祭坛上的时候就杀掉了，因此他们的血与祭物的血呢就流到一起，这是非常残暴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人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耶稣，众人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就是这些被杀的加利利人比其余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所以他们被杀，所以他们被害。耶稣把他们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你们觉得这些被杀的加利利人比那些其余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吗？更有罪吗？耶稣的答案是不是，不是的。耶稣立刻给了另外一个例子，从前希罗亚楼倒了，也在耶路撒冷，希罗亚楼也在耶路撒冷，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答案是什么？被这个楼所压死的18个人与其余的耶路撒冷人有什么区别？这些被压死的人更加有罪吗？哦，因为楼塌下来，上帝惩罚他们，他们更有罪，他们死了，是这样的。耶稣的答案不是的，不是的。既然都不是，答案是什么呢？注意耶稣的结论，这个结论两次出现是一样的，死的人不比没死的人更有罪。耶稣把个别群体的死亡与集体群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这样讲，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看见没？他把个人群体的一些遭遇与整个群体的命运未来连接在一起，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耶稣的结论。他给那些以为自己没事，以为别人更有罪的人敲响了警钟，也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敲响了警钟。回到查理哥哥一事，我们也看到有三类人，第一类当然就是查理哥哥，他被杀了，他被谋杀了。第二类我把它放大为整个美国社会，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右派、左派，不管你是什么立场、什么党派、什么观点的人，信不信上帝，美国这个大社会是第二群人，如今正在撕裂当中。第三类就是我们认为与其中无关的人，我们在外面观看的人，也许包括很多的华人，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华人，当然还有那个隐藏的在后面的凶恶的杀手，邪恶的杀手。那我们要同样问一个问题，难道查理科克比我们更有罪吗？更有罪吗？难道美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有罪吗？难道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有罪吗？难道左派比右派更有罪吗？难道有信仰的比没有信仰的，或者没有信仰的比 比有信仰的更有罪吗？这是如今撕裂美国社会、美国党派的巨大的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在指对方比自己更邪恶。到底谁更有罪？到底谁是更大的罪人？事实上，谁更有罪，谁是罪人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乃是，如果我们若不悔改，我们全将灭亡。这是耶稣的原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不比别人更好，别人也不比我们更有罪。人人都需要悔改，不悔改，人人都将灭亡。既然耶稣讲到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从这段对话，耶稣与众人的对话，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也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主题，就是悔改。到底什么是悔改？悔改的意义何在呢？我想与大家分享悔改的三点意义。第一个前提，宗教活动、宗教信仰不能代替悔改。你们想，那些被杀的、去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加利利人，他们的宗教情绪、情怀是多么的强烈啊！他们要从北部的加利利，至少要走几天的路程，中间还要住宿，还要拖家带口，还要带上祭物，还要预备祭物，来到耶路撒冷献祭。然后他们就被比拉多杀在圣殿里面。那么耶稣的结论说什么呢？耶稣没有赞扬肯定他们的宗教活动、宗教情操。耶稣讲，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也就是说，这些在圣殿里面献祭的加利利人实际上灭亡了。宗教活动、宗教热情、宗教代价、宗教信念不能够拯救人，也不是真正的悔改。犹太人把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变成了机械的、死板的宗教活动，他们以为持守律法，他们以为定期前往圣殿敬拜、献上祭物就可以得救。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都要灭亡。今天我们有多少活在加利利人这种宗教活动当中的信徒，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我们以为星期天去教会敬拜、去查经、去履行一些基督徒的义务就可以了。请问我们所付的代价，有没有这些加利利人所付的代价大？他们甚至被杀了，但是他们不能靠宗教得救。今天我同样的提醒警戒大家，我们这些名义上称为基督徒的人，是不是也像那些加利利人呢？活在简单的表面的宗教活动当中，这是悔改的第一个前提，宗教活动不能代替悔改。那我们来看美国这个社会，美国是一个所谓以基督教原则建国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声称有信仰的人，当然是基督教信仰的人，应该超过70%以上，甚至80%。那我们看如今撕裂美国社会的两党，共和党、民主党，还有无数的媒体、新闻、民众，如果他们真的有70%、80%的人真正的有信仰，那么美国还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那么这些枪手、行恶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有信仰？有可能有信仰。 这件谋杀事件恰恰发生在犹他州。你们知道犹他州是什么地方？是摩门教的大本营。摩门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宗派。犹他州有很多人信奉摩门教。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摩门教的大本营犹他州，是不是对所有宗教的一个打脸跟讽刺呢？这是我们要需要思考的。宗教活动不能代替悔改，宗教活动不是悔改，不是悔改。第二，甩锅他人的过犯，他人的邪恶，不能逃避我们悔改的责任。不错，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邪恶，有许多的不公不义，但是所有这些不公不义，所有这些恶事，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逃避悔改，我们可以不悔改。比拉多是一位邪恶的人，他杀了人，流了血，玷污了圣殿，但耶稣并没有讲因为比拉多的邪恶，因为比拉多的杀人，所以你们多么的无辜，你们多么的可怜，因此你们可以得救。他没有这样讲，他完全没有提到比拉多的问题，他讲你们都要悔改。因此悔改与他人的过犯、他人的邪恶、他人的不公不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关。我们不能因为他人的过犯，不能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而逃避自己悔改的责任。在查理·科克的谋杀案中，当然也有凶手，目前看来是一个仍然在逃。许多人非常关注这个凶手如今抓到没有，在什么地方，他是什么党派的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用的枪是什么，他如何悄悄地潜进去等等这些具体的问题，抓住以后有什么审判的，他们对这类问题特别特别的关注，包括媒体。而在这样的关注当中，我们很自然地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需要悔改的人。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以后将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我们也要灭亡。不管恶人的命运结局如何，被抓、被判或者被处死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党派，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动机，不能替代、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能靠表面的宗教行为、宗教努力、宗教敬拜。第二，真正的悔改不能甩锅他人的过犯、他人的邪恶。我们同样有过犯，同样有那种抑制不住的邪恶，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的。既然我们不能甩锅他人的过犯，我们也不能靠宗教礼仪、宗教行为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这就是悔改的真正意义。悔改的第三点乃是归向基督。悔改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方向乃是离开自己的罪恶，归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拯救。其实犹太人对悔改并不陌生，他们并不陌生。旧约讲悔改，神一直强调他们要悔改，悔改要去献祭。施洗约翰也讲悔改，但是你们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所要求的悔改、圣殿的献祭乃是预表未来弥赛亚的拯救。施洗约翰讲悔改的时候，他讲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那将来那一位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因此旧约圣经与施洗约翰的悔改都在见证未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真正的拯救 我们最终的悔改方向。因此我们就来认识耶稣为什么在这里两次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为什么两次这样强调呢？难道之前的人，去圣殿献祭的加利利人，其他加利利人都灭亡了吗？都要如此灭亡吗？我想耶稣乃是强调的是，过去的所有宗教礼仪不能够真正带人悔改，不能真正使人得救。他要开启一个崭新的悔改的时期，恩典的时期，十字架上的拯救。这也是路加福音最终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完全的完成的工作。这也是耶稣这么绝对的强调悔改的原因。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此灭亡就是在没有耶稣拯救的场合下死亡。那你讲旧约时代，旧约之前，许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知道耶稣的名字就不得救吗？那也不是，因为在神永恒的拯救计划当中，过去所有悔改的人，真正寻求神的人，他们的赎价仍然算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而我们今天所有悔改的人，我们的赎价也算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过去的人凭信心朝前看，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凭信心向后看。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拯救点。这是悔改的第三点，悔改真正的意义。悔改乃是离开我们个人集体的过犯邪恶，真正归向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感谢主。不但如此，我们悔改还要相信耶稣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把这种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赐给我，我可以活在这种崭新的生命当中，从此为基督的荣耀，为他的使命，这就是前面科克所讲，为基督的使命而活，这是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重生悔改的人有什么特征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知道自己的罪恶，知道自己的过犯，而不是仅仅盯着看着别人的过犯罪恶，对别人的过犯愤愤不平，而是对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恶深感痛苦纠结。因此我们也会理解原谅赦免他人的过犯，我们会，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挣扎，这样经历过来的。而面对仍然在罪里面挣扎没有悔改的人呢，也特别有负担，能够为他们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这正是查理·科克所做的，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位悔改的基督徒。我观看查理·科克的信息已经有几年了，在我观看他这些信息当中，我一直为他这样平静的生命态度，他从来不激烈的与人争辩，弄得面红耳赤，而且都展现出一种平静的、平安的、超越的生命来，能够把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念很自然地融入到对话当中，而且能够及时地展现自己生命的见证，展现自己生命的见证。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信仰的力量，坚定、勇敢，以及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美国、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未来的希望。现在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下查理·科克被问起自己的信仰时他的回答。问：你是基督徒吗？答：非常非常是。问：为什么这么确定？答：因为 耶稣拯救了我的生命，我是一个罪人，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问，你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吗？回答，是的，我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是实在的。问，为什么呢？回答，好吧，我可以给出一个技术性答案，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曾经否定过圣经中的具体的事件历史。当然还有智慧，圣经中没有一个真理，如果你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时，不会产生显著改善的。最后，我们拥有最准确的、透明的、历史上最有力的记录，关于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拿撒勒人耶稣，而死里复活是我信仰的关键点。耶稣确实从坟墓中复活了，所以我们才能活。问，什么使得基督教成为一个传说 ？Mythology， 这是很多人的理解误解。科克这样回答，这不是传说，基督教不是传说，而是神学。但如果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和复活是真的，那么是圣经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你所看到的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的创造以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问，你怎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回答，好吧，你能给我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吗？哪里有这么多的人自愿为一个谎言而死呢？死得那么凄惨，周围每一个人都在失去他们的所有，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走向绝境。从保罗到彼得，从彼得到耶稣的兄弟雅各，都在说耶稣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更不说如果你要伪造一个故事，你绝对不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使用女性见证者、见证人。在经文中讲到女人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如果你试图伪造一个故事，绝对不会这样做。
You a Christian?
Very much so.
Like, why is that exactly?
Oh, Jesus saved my life. I'm a sinner. Gave my life to Christ.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I ever made.
So you believe the Bible is real?
Yes, like, I believe the Bible is true and real.
Yeah. Why is that?
Well, I could give you the technical answer. There's never been 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at has contradicted the truth of the Bible. And then, of course, the wisdom. There is not a truth of the Bible that if you apply to your life does not improve dramatically. And then finally, we have the most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historically robust account that one can ha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ever to liv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Jesus of Nazareth. And the resurrection is the pinpoint of my belief that Jesus did rise from the grave so that we may live.
What makes Christian mythology real?
So that's not mythology, but that is theology.If Genesis 1:1 and the resurrection is true, anything in the Bible is possible. You're looking at the greatest miracle. The greatest miracle is creation. And then the fact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I say, how do you know that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Well, show me another historical piece of a story where so many people willingly died a brutal death for a lie. Every single person around him had everything to lose, and yet they went to the absolute death, from Paul to Peter to the half-brother of James, saying that Jesus is Lord, Jesus rose from the dead. Not to mention, if you were going to fake a story, you would not use female witnes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In the scriptures, it said that the women were the first one to see Jesus Christ. If you're trying to fake a story, you would never do that.
这是查理·可可在被问及他的信仰时所做的回答。我相信这是出自一个真正悔改人所说的话所做的见证。谁比谁更有罪呢？其实我们都不比别人更好，别人也不比我们更有罪。我们众人共同需要的乃是悔改，悔改再悔改。这是当年耶稣亲自警告，也是今天通过科克被杀这件事件 圣经再次对我们的警戒，悔改吧，何必灭亡呢？如果今天有人听到我这个视频，听到这篇信息，你想悔改，你从来没有悔改过，但是你今天想悔改，请你跟我做这样一个祷告好吗？伟大的上帝，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的父神，我凭着信心向你祈祷祷告，我愿意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一切真理，我相信您差遣了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堂的通道。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通道，我相信只有通过救主耶稣基督，信靠他，我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我才能领受崭新的复活的生命，出死入生，超越战胜罪恶、邪恶、死亡及这个世界的败坏跟辖制，活出崭新的复活生命。祈求您让我一生信靠救主耶稣基督，活在复活的大能当中，每天见证耶稣基督，广传福音直到终点。最后，我想挑战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正悔改的人？我们是不是每一天尽自己的努力最大的责任传福音？我们是不是以自己的生命在见证福音？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做好准备能够讲出自己生命的见证来？查理·科克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福音，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传了福音，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祷告乃是美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各族裔的基督徒，借着查理·科克这件事情，能够在我们的生命深处产生一个搅动，产生一个极大的觉醒，让我们不再这样消极的被动的活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能够积极的喜乐的，能够有勇气的清晰的把福音传出。
Because we have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 What can I do to save the country?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every single day, because you are doing the work to save this beautiful republic.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that is bigger than you.
If everything completely goes away, how do you want to be remembered?
I want to be remembered for courage for my faith. That would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my faith in my life.
祭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是丧尽的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初心在捆绑尽的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